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专家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嘉宾。陈老师好，应该问您过年好。
是，唐韵您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过年好。
感谢陈老师啊，在过年除夕夜的时候还陪伴着我们的听众。陈老师，我们现在尤其在美国这边就感受到年的氛围是越来越弱了。我想请您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还记不记得在您小时候过年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啊？
对，其实呢，前几天我也才跟一个人聊了这个事儿哈。那我也在检讨自己啊，因为现在的这个环境呢，就是越来越方便，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从这个吃东西来说哈，那基本上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因为你在过年可以吃到的东西，基本上平常日子也很容易买得到。如果你住在这个城市里头哈，那还有现在也很普遍的这个网络服务嘛哈，所以你就不住在城市里头，现在这个问题好像也被网络给解决了，是不是这样？
所以讲到这儿，陈老师，他其实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物质的发达呀和人的幸福感，其实这两者未必是成正比的，对不对？就是你小的时候，因为你要等啊等啊，等到过年的时候，你才有一套新衣服，你才可以吃到那个猪肉，那些好吃的心心念念的东西。而现在你随时都有了。那我顺便也聊一下，前两天我看一个人，一个网友啊，他就说他就身家很高了，已经完全财务自由了，所以他不需要，他就失去目标了，然后他就天天东逛逛西逛逛，最后找不到什么事可做，然后他就抑郁了。我当时看了，我真的就觉得哎呦，这个例子太典型了。
这个其实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哈。如果我们从小被培养，或者是我们培养别人，从人家小时候，我们就是只给他一个物质性的目标，那的确会产生像你刚才说的那样。而且物质性的目标如果就是你看啊，其实差不多在40岁吧，45岁吧左右，其实是很容易达到那个目标的。然后剩下的据说哈，现在一些这个抗老化的医学的发达，人要活到100岁已经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你想想看，你还有一甲子呢，你还有60年呢，你咋办呢？
好的，所以咱们再回到节目开始的时候那个话题哈，过去过年的时候人们都非常的开心哦。请陈老师帮我们回顾一下，在您的那个时候所在的台湾，大家过年会是什么样呢？还有很清晰的记忆吗？
其实是还蛮深刻的哈。为什么？因为在台湾基本上过年的时候大概都是放寒假，就是寒假快要结束的前几天哈，基本上大概都是这样。然后呢，你是会有几个期待的，在你的精神上。第一个期待就是寒假作业做完了没有？
做完了就可以玩了。
对对，做完就可以玩了。要是没做完的话，那你就是得自己把握好哈，因为只剩那么几天了。然后过年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人在写功课的吧？好像你有听过谁过年的时候在写功课的吗？
对，所以不用写功课，家长也不会强迫孩子啊，给孩子放假过年
啊呀。对，而且家长彼此之间都有一个默契，就是不能打骂孩子嘛哈。
嗯
啊，这个是很值得小朋友期待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呢，如果家教严一点的哈，你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故意的，那但是呢可能也是小心翼翼的。可是对于大人来说呢，那可能就是觉得没做好的事情，那个时候大人如果控制不住自己，那可能小孩子就得挨骂了，对吧？那你如果再回嘴两句，哇，那更不得了了，那就是不进展，这个不进展上哈。 那这个家法伺候。
我猜想啊，陈老师，过去人可能也受物质因素的影响啊，就成年人在过节的时候就是压力很大了，因为你要操办呢、啊、然后对长辈啊对孩子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可能也真的是焦虑，所以小孩子万一弄一点事儿，大人搞不好就火了。
对，我还记得啊，我还记得有些小孩特聪明。
哦，所以很长眼色
哈。嗯，
他
哎对，就是他要犯了错的时候，他妈妈那可是不客气的，那棍子拿起来就得打他。
哇哦，对，过去的教育和现在还是很大不同。
对，然后呢，他就开始夺门而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去想象那个画面哈，就冲着那个门，他看着他妈那个棍子要拿起来要打下去的时候，他就跟一把剑一样，就咻要出去了，然后他就绕着村子跑。一边跑又一边喊杀人啊杀人啊，他不是喊打人啊。
这个叫呼吁群众支持哈。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看不到他妈妈在后面了。
哎，其实啊，陈老师，您讲的这我忽然有点开窍啊。过去的小孩，因为他成长的环境受到家长的这种甚至体罚啊，他反而锻炼了他很强的这种，我们叫抗压能力，对不对？所以他在他的人生当中，好像挫折呀、各种压力呀，也就能够承受。那现在的孩子，如果你给他条件太好了，家长对他太呵护了，也反而会影响他的心理成熟感觉。
对，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点关联的哈。我就有一个朋友，他呢，大概40岁左右，他就财务自由了，
幸福。嗯，
那时候。他那时候自由到什么程度哈、啊？他自由到已经开始买山，你知道吗？他不是买地，不是买房子，他是开始买山，因为他对于台湾原生种哈、啊，就是特有种，就是这些植物呢，你基本上在全世界都找不到，你只有在台湾可以找得到。他对于植物非常的在行，然后他大老板不当了，嗯。他就专门一心一意的去山里头把这些植物给保护起来，这样，他就干这个事儿啊。然后呢，他财务自由到什么程度呢？他说哈、啊，他想办法
花钱，
就是给他太太一笔钱
哦，
送他太太去哪呢？送他太太去环游世界去旅行，可以环游世界一个月以上不回家没关系。
哦，他其实是想让太太别打扰他做他的事儿、啊、是这个意思吗？
啊，嗯，不是，他希望他的太太能够远离股票。
哦，你别吵了，给我吵的赔太多就好，是这个意思吗？
也不是，他说他太太呢再怎么赔钱也动不了他的一根汗毛。
那他为什么不喜欢让他太太沉迷在股票里面呢？他觉得那个对他身心没那么好。
对，因为他一沉迷之后，他跟我说哈，他有的时候一回家啊，家里头连个开水连个热汤都没有啊。
哦，了解了，就像现在的小孩沉迷于网络一样。
对，然后呢一直迷到什么程度呢？一直迷到好像是他的岳父大人生病住院了，他这个老婆大人好像也没有空去看看他自己的爸爸，反而他这个女婿在医院照顾他。
哇，这确实是很有意思啊、
嗯、
所以你看他太太啊，陈老师你去分析，他并不是缺钱，炒股票是为了赚钱，并不是，因为他家不缺钱，那他就是引号，他喜欢那个刺激。
对，他是已经上瘾了吧，可能他在这个股票号子里头可能还交了一些朋友，每天大家约好了就去做这些事儿。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看他过这样的日子哈，他的钱多到这样，他每两年就换一部新车哈，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他的往来呢，因为他的那个原子是非常珍贵的，所以呢倒是有很多大学的博士生甚至教授要来跟他请教，这样他的日子过得这么好啊。他就讲了一句话，那句话到我到现在都十分的深刻啊。他说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再怎么皮再怎么不爱念书哈、啊、 再怎么逃学哈、啊，再干再大的坏事，他心中永远有一把尺，他再怎么样都不可能越过那把尺。
这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则呢？
那把尺就是他永远不会不敬自己的父母啊，他可能可以跟就是不听父母的话了哈，就是不是那么爱念书哈，但是他再怎么，他说他再怎么调皮捣蛋，再怎么去欺负同侪哈等等的哈恶作剧，他都不敢做这样的事情，也不敢对老师不敬啊，他可以可能可以翘课，可能可以干嘛，但是他不会像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对于长辈哈、啊、的那种说话的口气呀、啊、等等，他说他们那个时代顶多他就是不说话，他不会回嘴。
所以这是家教和传统对一个人的影响哈，陈老师，这个非常值得探讨。那讲到这儿，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宁老师。因为今天是过年除夕夜啊，所以请我们的嘉宾也和大家，就是我们轻松一点啊，陈老师，咱们聊一聊过去的年和现在的年。那刚才您讲到了，过去的孩子们就算再调皮，他也不敢不敬自己的父母。这种教育啊，其实还从某种程度上是蛮成功的。如果我们去反思，陈老师，您觉得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孩子他会有那么深的烙印？就是什么对他的影响，让他觉得这件事儿是必须要遵守的，无法越界的一个原则？
我觉得是整个大环境的这个氛围哈。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小时候是在那个道教附属的幼儿园。就我就在那里念书啊，游玩啊，然后呢幼儿园这边是热热闹闹的，但是你只要跨过一个大概是3公尺宽的一个走道哈，它的旁边就是一间很大的那个敬奉神明的地方、对，就是道观啊，敬奉神明的地方，那个地方呢一尘不染，我的印象里头就是永远一尘不染，你上他的台阶就要脱鞋子然后你不管什么时候去踩在那个地方，我的印象里头就是一尘不染。然后那里头的一般的民众，不管他是去帮什么忙，然后基本上他们都不太说话，就算是说话也是轻声细语哈，很小声很小声。就是你看一边是幼儿园，那孩子那当然是叽里呱啦的哈。可是另外一个才3公尺不到的地方，你就发现那简直是你到了另外一个时空的感觉，没有声音的。
所以说在孩子心目当中他就有个概念，那个地方是圣殿，就那种感觉的，对不对？神圣不可冒犯的。
对，然后你自己就会约束你自己，你到那里你自动就会约束好自己，然后你看到的大人呢都是非常虔诚的哈、然后他们窗明几净，就每一个地方，不管你的手指头去摸一下，还是你的那个脚板去踩到的地方，基本上就是没有灰尘。然后你看他们大人的那个就是他们的那些表情哈，你就会觉得他们生活的是没有纠纷的那种感觉。然后你会从你会从内心，你会看到那种景象的时候，你的内心会有一种喜悦吧，你就觉得他们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他们一定有很好的办法可以把他们自己的日子活成那个样子。然后等到他们那个黑色的袈裟一脱掉哈，你就会发现原来他们其实就是乡间里头的一些阿嬷们，就是一些老太太们。然后你说他们家有多有钱吗？没有哎，他们家没有瓦斯，他们家其实就是用那个柴火生灶，然后他们家吃的菜就是自己的菜园子里面，就这样。那他们的孩子呢，也有可能都是因为一些经济的因素出去外头，不是念书，而是出去外面做学徒等等的。可是我现在回头想一想，我会觉得 他们就在生活与信仰当中去锻炼了自己的这个心智，也锻炼了自己心理上的一些韧性的东西，可以帮助他们在生活的变化呀等等的这种，常有人说啊，人有不测风云嘛，你不知道哪天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是让你非常意外的，可是他们的韧性就非常的高，因为他们有这么高的韧性，所以他心就安定，所以你看他们那些人做什么事情就是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对我来讲哈，非常的稳重跟优雅。
所以说来说去，陈老师还是就是精神信仰方面的东西对一个人人生的一种影响，人生活态度的影响。那反而呢，这种大的环境对年轻一代或者是小孩子都能够形成一个深刻的烙印啊。所以讲到这儿，对，就讲到过年的时候，我相信在您那里一定会有一些拜拜的事情，是吗？
那、啊、没错，那个是绝对的，其实到现在还是有的哈。有的人可能因为居住的环境开始有一些变化，就不是那么方便，但基本上庙宇是没什么变化的，庙宇它还是在那儿哈。所以基本上从昨天开始吧，就会有很多人准备好东西，今天开始去拜拜了。
我发现在台湾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它的庙啊并不是在深山里，就是那个最繁华的十字路口哈、啊、街口就会有庙，然后那个香火缭绕啊，红布条到就是飘着哈、啊、那个气氛很有意思。
是，对，我记得我刚到纽约的时候的 Upstate 那个城里头哈、我就有一种感觉，你看那个烙印有多深哈、啊、我到了那个地方呢，我就看到很多的教堂。
哦，
非常非常多的教堂，那个密度非常非常的高，但是有很多的教堂也都关门大吉了哈，基本上没什么人去这样。然后我跟我的朋友在介绍我刚刚到了这个地方呢，你知道我怎么说的吗？
你怎么想？
我说这里的庙堂就跟台湾的土地公庙密度大概差不多一样高。
所以在美国一些比较传统的地方也是有这种发展的烙印的。
对对对，那因为这个祭祀呢，神明对我来讲就是打从小吧，你就是跟他生活在一起，所以那个烙印一直让我带到纽约去。然后我在跟别人介绍的时候，我就说哦，你看这个地方的教堂的密度跟台湾的那土地公庙大概差不多一样的高。
那在您小的时候，家长会领着您过年这两天去拜土地公吗？
基本上就在自己家门口的院子。
哦，
那个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所以还要摆一些供果什么吗？
对，供果是一定要有的哈。那基本上在台湾来讲也有所谓的三牲啊，也有人供到五牲哈。那因为一般的寺庙基本上就是它环境好一点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会有一只好大好大的那个猪啊，
嗯，
就是摆在正中间啊。那你在家里头当然是不会有这个景象了哈。那所以呢，基本上最起码在家里就是会有一块那个猪肉带皮的哈，那就是代表说整出汁的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有一只全鸡，还有一条全鱼，那基本上这三样东西我们就叫三星，就是三种
生
生理。对对，
是牲畜的意思吗？三生。
对对对，三生。
那那个小的时候供的是谁你们心里知道吗？就是供的一定是个神明对吧？一定会有这种印象。
对对，基本上因为它是分不同的时间祭祀哈，当然有一些人他为了就是生活形态的改变，他可能都把它综合在一起，就可能就是拜那么一次啦。因为有的人家庭环境可能不是那么允许，但是如果说按照传统的一些规矩的话，那要拜拜的时间呢，基本上就要好几天，比如说除夕的前一天呢。从前一天12点到1点就跨这个除夕哈，然后呢，也会有就是在这个初一的时候啊，那尤其是初五啊、初六啊，那等等要上班的时候啊，那基本上就是好像 这个没有跟神明说一下哈，也没有跟这个神明很虔诚的祈福一下，他的内心是不安的，他会觉得他没有一个依靠。
OK， 所以那个时候您能够感觉到整个社会的民众他的那种拜呀，他是发自内心的，并不是说我要走个形式，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从小念书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道观呢，你一抬头看上去，它上面屋顶啊、墙壁啊、窗花呀，基本上都有很多传统的民间故事哈，比如说有八仙过海啊等等，那这些东西它其实是很容易在你的生活当中很容易看得到的。那后来有了电视以后呢？电视节目里面其实还有很多传说的故事，这些传说的故事，它的核心价值其实就是用真实发生的事情来告诉你善恶有报，然后来告诉你有神有鬼，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那基本上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喜欢看这种电视，听这种故事，然后老人过年的时候也会跟你讲讲家里头的一些传承的一些故事啊，然后他祝福你，当然也是约束你要成为一个好孩子啊，基本上也大概都会有这些传统。
听起来特别棒哦，陈老师。那讲到时代在发展啊，如果这是您讲述的您小时候对年的一些印记，如果到您的孩子这一代，普遍的这一代年轻人，在他们的心里还会怀有对神明同样的那种敬仰吗？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我想我们需要再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陈老师回来继续刚才那个问题呀，就是时代真的就是在发展。别说在台湾了啊，像在美国，因为我们的听众都是美国的华人一些朋友，那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呢，信仰本身它就是比较的多样的，然后好像也越来越多，这些过年拜拜的传统也越来的越淡化一点。那针对这样的情况，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考，或者是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像刚您说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就是下一代，咱们的下一代
没
是
错。
不是还这么的，对，有这些对信仰的这种驱动力吧哈？我就举一个例子哈，我先不给你答案哈，我先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亲眼所见的。你知道办年货的时候，在台北有一个地方叫做迪化街，
对，我去过。
哎，对。迪化街呢，那附近有很多的庙宇，对不对？
对。
哎，有一年我就刚好在那儿，然后我就亲眼目睹，
那看到什么了呢？
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香港明星，
要说他的
就
大。
是他姓刘哈，然后最后一个字是中华民族的这个华，
哦，好，你看到他了，
对。
好，
我看到他了，你知道他来干嘛吗？
他去烧香拜佛吗？
对，他去烧香拜拜，
哦，天哪，他会不
对，
会
然后，
前呼后拥的有很多人呢？还是他？
哦，那多了去了，那简直就是就是出动了很多的这个媒体吧，非常非常多的媒体，对，呀，
对。
你可想而知哈。你就知道说，连那样的明星偶像，我相信他有很多很多的粉丝嘛，哈。那如果连粉丝都会到庙里头去拜拜，你觉得呢？
这倒也是值得大家思考哈，很有意思。
是，对，尤其有一些年轻人在台湾还是很方便的啦，比如说求姻缘啦，或者是问前途啦等等，有没有？那甚至呢，这个男生男女嫁娶哈。家长有的时候还是会把他们的八字拿到庙里头去合一合，看看是不是天选之人。
这很有意思哈。 这话说回来了，陈老师，如果你对佛祖有求必应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真的都会信，但是事实上往往不一定是这样。那难道佛祖不灵了吗？还是我们去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我的生活经验里头说的非常清楚，你有求是要还的，你是要来还愿、
还愿，要还愿，对对对
对。然后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呢，要是不灵呢，那就是你不该得的，不是他不灵、是因为你命中没有，哎，你求也没有用、哈，这是一个概念。再来一个呢，就是你不够虔诚，也就是说你不够好，你做的不够好，所以你得不到那个恩赐，基本上是这样。他不会去怪说那个灵不灵，是不同的思考。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我那个很有钱的朋友，他说他再怎么皮都不敢不敬父母，那更不要说对神明的这个尊敬啊。所以你就是去求，可是呢，如果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那是找自己，而不是去怪罪说你灵不灵的问题。
这挺好的。所以在这整个的大的社会环境下，人们还是知道说我要自己做好，我做好我才会有好的报应哈。那现在有一些问题就来了，陈老师，这个社会有些人他就用不良的手段去谋求一些利益，他也得到了，那这就起到了一个不好的社会的示范效应。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您觉得要怎么样对孩子给予一个比较正向的影响呢？
是，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因为我们往往哈会有这种印象，是因为我们得到的只是一个片面的消息，就片面的这个讯息，所以我们才会认为说，你看他拿到了钱，他得到了钱，他好过得很。其实不是的，他紧张得很。
这一点我们就没有 get 到。
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生理学来看哈，当人呢，他的那个大脑的反应，知道这样东西不是你顺心顺意哈，就是很 smooth， 就是别人跟你是一个很愉快的这种交易啦，啊，或者是他是站在这种信任的基础，让你会放松的情况之下。去得到你该得的，比如说我是一个老师，然后我兢兢业业的去教书，所以在这个月底的时候我拿到我的薪水，那我觉得就是心里头会很舒服，因为心安理得嘛。但是当你用当你用就不正当的手段去得到你不该得的东西的时候，可能哈给我们的印象是说，当下的对方呢，他得到这些东西的，他很有快感，对吧？
那是暂时的吧？
那是暂时的，没有错，他是暂时的。然后你看，好吧，我们就说电影里头演的哈，这些比如说贩毒的啦，哈，或者是这个抢劫的啦，哈，或者是绑架人家的啦，你看看他们的日子好过吗？
这倒也是，
对。人有一种生理上的一种反应哈，当他得到他知道他这个是强求的手段来的东西，他会有一种焦虑，他非常怕失去，他也非常怕被发现，
所以听起来
是生活在对焦虑的这个过程。那如果我们用生理学的这个角度来看焦虑的话，它事实上是会让这个个体处于发炎的状况。
所以
他的内分泌啊，比如说他的对他的肾上腺素必须分泌的常常分泌的很高嘛，因为他准备逃跑嘛，对不对？
了解了。
对，他是不会好过的，更何况他睡也睡不安稳。
了解了。咱们今天是过年嘛，所以也就轻松一点。不知道陈老师还有没有想和我们听众朋友再说的，同时呢我也有个请求，想让陈老师给大家推荐一首过年的歌吧，我们给大家增添一点气氛好不好？
是最近呢就是在台湾有人创作了一首台语的拜年歌，我倒觉得是挺有意思的哈。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他听不懂台语，甚至有一些孩子听不懂台语，但是因为他是押韵的，所以我觉得多听几次朗朗上口也还是不错的。 然后如果孩子呢，他其实孩子从小他其实是没有这个哪一种语言的概念，他对他来讲都是一个新的东西哈，所以你多放几次给他听，他听着听着他也就会了，那是很有趣的事情
啊。是一首什么歌呢？
是一首台语的拜年歌，它很简单，它就叫拜年歌，只是它用的是所谓的闽南语发音啊，这样的一首歌。对，
好的，那就谢谢陈老师了，咱们也就借这首歌曲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拜年。
对，那就在此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拜个年哈，祝大家在小龙年能够事事如意啊，事事顺心，一切平安快乐。